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感谢主又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机会，继续的学习尼希米记。今天我们已经进入这个尼希米记的第七课啊，我不知道你在从前的六课当中你的学习怎么样，盼望你可以写信给我。你这样写信给我的时候呢，给我很大的帮助跟鼓励。我深深的相信，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这个学习一定可以很有进步的。我是张道明，张呢就是张飞的张，道呢就是道路的道，明呢就是明亮的明。那么我们今天继续的看这个第七课了。第六课里头呢，我们就有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叫做敌人的扰阻，敌人的扰阻。那么我们所读的那些经文呢，就是在那个尼希米记第四章开头的那一段，就是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四节。在敌人的扰阻当中呢，我们就看见凡是神的工作，撒旦必定绝对不会放过的。我们看见神造了亚当，撒旦呢就叫亚当犯罪，那么神又用他自己的儿子到这个世界上来成为我们的拯救，但是呢那个撒旦呢就要把他处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呢永远把死亡变成复活的。所以我跟你呢应该在主的面前高兴幸福，因为呢我们的主是可信之主。那么现在呢，那个敌人的扰阻呢，大概分成两方面，一方面是软的，一方面是硬的。软的是怎么样？他们就在周围呢，散布了很多的谣言啦，散布了很多的嘲笑啦，甚至于很多的谩骂。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把那个士气打消。当我们看见那个尼希米带领犹太人他们重建城墙的时候，他们所需要的就是士气，他们所需要的就是那个努力向上的那一种大家团结合而为一的士气，斗志了啊。那么假如呢他们听了那些敌人的话，以至于心软或者是灰心失意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敌人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结果呢那个尼希米呢就劝告他的同胞，他说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民族，为了我们的儿女，为了我们的家庭，而且也是为了我们的神建造的，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放松。无论敌人他们要怎么做，我深深的相信我们靠着祷告可以得胜。结果呢神真是保守了这一方面。另外的一方面呢就是硬攻。硬攻是怎么样的呢？硬攻就是说那些敌人说我们要杀害他们当中一些人，趁着他们不留意之间，我们就进入他们当中杀害那些软弱的人。于是乎呢那些人听见这种讲话之后呢，他们就更加的软弱了。于是乎他们就十次之多呢要求那个尼希米呢来保护他们。于是乎尼希米呢就派了一些军队在他们的后边，其实那些军队呢也就是老百姓了，拿着枪拿着刀拿着弓，站在那些低洼的地方呢做防守的工作。换句话说，一方面有人工作，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有人防守啊，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儿。一方面呢我们求主保护我们，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尽自己的责任。我深深的相信这样的时候呢神就给我们很大的保护了。好，今天呢我们就要看第四章十五到二十三节。尼希米记第四章十五一直到二十三节，换句话说呢就是把它看完。那么这里头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就是继续的警醒。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千万不要轻敌。既然我们有敌人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轻视他，我们必须呢尽我们的全力呢去抵挡他。那么在这儿呢我特别的把我们今天所看的呢点出了六个重要的地方啊，六个重要的地方呢，当然我不是一点一点跟你仔细的看了，但是呢无论如何呢我们就把这六个地方呢先看一看，然后呢我们再读我们的经文。这样的时候呢我深深的相信我们就可以呢有很好的学习了。第一点呢就是神是听祷告的主，他把敌人的计划呢破坏了。第二点呢就是敌人果然不敢再来了，那 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可以轻视它。第三呢，百姓仍然是一半做工，一半呢保卫，那官长呢也在众人之后，换句话说就是得到那些官长的支持，有些人呢手拿刀枪弓在后边呢保护，那么老百姓呢一边做工一边呢保护啊。那么第四点呢，就是那些做工的人呢腰上也配刀的，换句话说呢就是他们也一块的在那个地方修造的时候呢，就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当然这是非常非常的不方便，但是呢假如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呢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啊。这个呢就是他们警醒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那么第四呢，他就召集许多人呢预备一些角啊，就是那个吹的角，就是那个吹出警号的，假如在某一个地方敌人聚集的时候呢，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吹起了那个响号，以至于大家呢都可以跑到那边去帮助啊。最后一点呢，就是他就吩咐那些官长跟那个军队，就是说呢他自己的仆人跟呢其他的那些拿兵器的人，就是说呢我们大家呢都要住在城当中，不要离开城居住啊，不要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住，现在呢不是回家休息或者是享受的时间，现在是我们做工的时间。好，我们大家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城里头，因为这个城的城墙呢正在建造，而大家呢都合衣而睡。我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懂我的意思，换句话说呢就是不脱衣服睡觉的，就是随时可以起来随时可以征战。你看这个继续警醒的功课是何等的严重，而且呢不容易学呢啊。请看第十五节啊，他说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就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拿铠甲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供台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配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那时我又对百姓说，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我不知道当我们刚才把圣经再一次读给你听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我深深的相信是这样的，我先把那个内容的重要的重点呢跟你讲过一次，然后我们再读的时候呢，我深深的相信主一定帮助我们，让我们读得清楚，也让你听得清楚，这样的时候呢就让我们在这个学习当中呢有一个更全面的学习。好，现在我把它呢分成三个段落跟您分享。第一呢就是警醒，就是警醒。什么叫做警醒呢？警醒就是不轻敌，注意敌人，而且有准备甚至于呢不睡觉啊，这就叫做警醒啊。那么在警醒当中呢有三个方面呢，请你把它记下来。第一，敌人在场不能够安枕，必须警醒，换句话说呢睡觉也睡得不好，那么当然我们要付代价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深深的相信呢他们有一半的人呢是不睡觉的，晚上是看守的，那么其他的人呢就睡觉，等那些人起来之后做工的时候呢，那么另外的一半的人呢就去睡觉啊。我相信这是他互相安排啊，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当敌人还存在的时候，我们绝对绝对不可以轻敌。有一次当我讲道完了之后，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就跑过来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张道明 牧师啊，他说刚才听你讲到呢，就知道你很有准备啊。那么请问你预备这个讲章预备了多少的时间呢？我就看着这个年轻人，心里头非常的爱他，因为他很有一个学习的追求的一个意念啊。我就对他这样说了，我说可爱的青年人，我告诉你，一个人的讲章呢，并不是用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去准备的，乃是经过他的一生的准备。你看我现在所讲的道，包括了我在父母的生命当中他们的看守，他们的保护，家庭的教养，还有我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还有神学教育都放在里头。最后一点最重要的，就是我这么多年在主的面前敬畏他、爱他，好好的祷告、跟随他、研究神的话语，这里头所付的代价真是好几十年的光阴啊！现在呢用一个小时讲道，人家听起来觉得哎呀真是很有神的味道在里头，但是他却看不见在背后有那么多的准备的功夫。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当我们面对敌人的时候，我看我们真是要准备的，我们绝对不能够懒散，我们绝对不能够睡懒觉，对不对？这是第一点啊。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虽然看不见那些肉身的敌人在我们的旁边，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属灵的敌人，他是随时随地要破坏我们的工作的，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轻敌啊！所以呢，属灵的战争也是一样。那么现在呢，第三个小点呢，我就把四个他们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他们四大行动啊，跟您归纳起来啊，就是警醒的行动。第一，百姓一半呢做工，一半呢就拿兵器。第二，工人呢一手拿兵器，一手做工。第三，有很多人是守望的，是观看的，然后呢他们就注意敌人的行动，他们手里头就有角，就是号角啊，准备要吹，以至于呢大家都可以过来。第四，在城中的就近保护的啊，他们都可以起来帮助那些工人，然后他们呢就合衣而睡，换句话说呢就是随时可以起来作战。好，现在第二大方面呢，我就想把几个原则呢跟您分享一下。我现在呢把这几个原则呢写成五个大点啊，待会儿我们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再看一看这五个大点啊，请你好好的准备一下你的笔记本子跟你的好好的笔。我在这儿呢再一次的提醒你，请你把今天所学习的重要的课程，特别是这个警醒的功课呢，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分享，这样呢神的话语呢就可以传扬出去了。感谢主。
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尼希米记12:27。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在这个时候呢给你五个那个警醒的原则，好不好？这五个原则呢，就是我们可以随时的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的。请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们需要在有实实在在看见的敌人的时候呢我们才要警醒，其实呢我们随时随地呢都要警醒，因为耶稣基督不是说过吗，你们要警醒祷告吗，是吧？啊，我们看主耶稣最后的在客西马尼园里头祷告的时候呢，他就相当的失望，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那些门徒呢都睡着了，那么只有他一个人到那个大石头上呢，在那个最后的祷告的战争当中，满身 都是汗水，而且呢极其恐慌，在他最需要最需要祷告，最需要最需要人家跟他一块祷告，最需要最需要跟他一块战争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但是竟然没有人跟他一块祷告的。但是有另外的一个非常警醒的人，他是谁呢？就是出卖耶稣基督的犹大。你看在他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个人，他就努力的去做他自己要做的事儿。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出卖他的老师。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真是需要非常非常的警醒，因为我们的敌人他是非常警醒的。那么现在这五个原则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则，我们必须要求神与我们同在，神的帮助在我们的身上。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常跟我谈话的时候呢，他们就问一个问题，怎么知道那一件事是在神的带领下面呢？我很简单的回答啊，假如一件事是出于神的，是有经过了神的祝福跟神的安排，也走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我们的心灵里头一定觉得非常的平安。假如有一件事来到我们的面前，我们做了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呢，常常是三心两意的，常常来来回回，不能够平静的，不能够平安的，我看这一件事还是不要做好。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见，在神的家里头，我们需要站在神的身边，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然后我们就站在神的旁边，那么神也站在我们的旁边。所以呢，祷告是最大最大的一个因素啊。假如那一件事我们不能够祷告，我看这都是不是一件好事啊。那么所以我们看见尼希米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也应该是一个会祷告的人，对不对？我们必须好好的祷告，神的工作呢才能够成全的，这是第一件原则。第二件原则呢，就是全民合作，我们大家不能够分裂，不能够有些人说我不拿枪不拿弓，我要回家睡觉，有些人说我也不愿意建造这个城墙，这是不可以的。尼希米拿到了全民的意思，就是大家要合作起来重修耶路撒冷的城墙，这一个大原则定下了。定下之后呢，就全民皆兵，然后大家呢一块儿进行这个工作。我看这是神很大的一个祝福。第一就是有神的旨意，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就是努力的修造。第三就是必须有一个美好的安排。有些人说不管了，到那个时候看见一件事就做一件事吧，那么这样的时候呢，就是没有计划，没有计划就是不负责任，是吧？我不是说我们要计划我们将来每一年的工作，或者是将来五年之后十年之后会变成怎么样，我看有些时候是不可以这样的。耶稣基督说不要为明天担忧，就是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有我们的计划，有我们的责任，但是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呢，仍然需要有一个完美的计划。在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他搬到另外一个城里头居住，他在这个城里头居住呢，有一次他跟我交谈的时候呢，他就谈到，他说我现在有一个女儿，现在呢才两岁，那么他什么时候上课进哪一个学校，然后呢他的老师是谁，那么小学的老师是谁，中学的老师是谁，那么将来他假如有机会念大学的时候呢我要送他到某某大学去念书。我说弟兄啊，你的计划太远了看主的带领吧，因为明天如何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今天的事儿，我们必须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对不对？所以呢这一方面是不让我们的敌人呢有机可乘啊。那么第四呢，就是属灵的事，就是教会里头的运作。我不知道你现在在教会当中负责什么工作，可能是一个传道人啊，可能是一个教主日学的老师啊，可能是一个圣经的教员啊，也可能是一个团契的导师啊。无论如何，请你不要忘了，教会里头的事情呢，也跟我们世界上的事情呢是不能够分开的啊。有人回到教会当中是一个面孔，到社会里头工作是另外的一个面孔，这是不对的。 这不是那个原则。我们的原则就是说，属灵的事就是属世的事，属世的事也是属灵的事，让我们在这个属灵跟属世之间呢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啊。最后一点，战争是永远不能够停止的，因为我们的敌人在主耶稣还没有把他收拾之前，他是不会停止他的工作的。既然如此呢，我们也必须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继续不断的警醒祷告，求主与我们同在啊。这就是五大原则了，我相信呢你已经记下来了啊。那么现在呢，整个的犹大民族呢，他们在重修这个城墙的过程当中，果然是遵照了神自己的带领保守之下，而他们呢真是努力的做工。第一，他们祷告仰望主的带领；第二，他们彼此合作啊，有人负责保护的，有人负责修造的；第三呢，他们有一个完美的计划啊；第四呢，他们当然是以属灵的事为先了啊，所以整个的国家呢以属灵为主了，就是教会也是应该以属灵的事为主了啊。今天我们在世界里头的工作也应该以属灵的眼光去看。那最后一件事呢，他们要警醒祷告的时候呢，要警醒起来做工的时候呢，必定要有一个纪念，就是说他们的敌人永不停止，永不休息，所以他们必须呢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安顿好了就是怎么样对付敌人啊。那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也有四种的结果我们所看见的。第一个结果就是神听了他们的祷告，破坏了敌人的计划啊，这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当中呢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了。第二呢，就是百姓合而为一。我相信呢，合而为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团结起来面对敌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吧？那么我们必须呢团结起来。那第三，警醒的工作是一块警醒的，不是呢一部分的人警醒，就是整个的国家，整个的民族都要起来警醒祷告。那么第四呢，就是城墙修造的很快啊，很快就达到一半了，很快就差不多成功了啊。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尼希米重建城墙的时候，我也愿意在这个地方跟您好好的一块思想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也可以起来好好的仰望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啊，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把我们自己国家的命脉放在他的手中。今年我们当中有很多的水灾，有很多的旱灾，也有其他的地震啦，各样的灾害在我们的国家当中。我们已经看见我们的国民起来非常努力，合而为一的要胜过这些的灾害。但是最要紧的一件事，那是我们这些属于主的人，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努力的做警醒祷告的工作，是吧？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也学习尼希米的功课，努力的得胜我们的敌人啊。当然我们现在的敌人呢不一定跟当天的敌人一样，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属灵的战争呢也要完成的。
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尼希米记第一章八九两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呢学习了一个警醒的功课。现在有两方面的问题呢，请你做一个温习。第一方面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警醒呢？第二，在警醒方面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事呢？ 下一次呢，我们就来看内部的敌人了啊。刚才我们所讲的是外部的敌人，那么我们里头的那些敌人是怎么样的？这才是一个真正可怕的一件事。所以下一次，请你千万不要忘了回到我们这个课程当中来。感谢主，再见。